光照可以通过，而能够达到我们的灵里面，来摸着我们的最深之处。因为心思，如果你说心思完全没重要的话，你连字都读不懂，对不对？你连这个智慧，看懂字的智慧都没有啊！你明白字的这个字义的这个智慧都没有，所以心思还是有它的用处。但是心思是像个水管一样，啊，必须尽量干净啊，把自己的主观成见放下来，然后把我的心能够向神打开，让神来光照，神来对我们说话。所以这个灵啊，圣经上说到，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请弟兄姊妹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圣经的话里面背后，在字句的背后都有灵，都有生命。所以提摩太后书3:16，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是神吹过气的。记不记得亚当被造的时候，神用泥土造好他以后干嘛？神吹了一口气给他，对不对？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神的灵进去，神的生命进去。那弟兄姊妹，圣经上都说圣经的话都是神所吹过气的，换句话说，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有灵，都有神的生命在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读圣经的时候，怎么样子能够谦卑的把自己放下来，把我们的心向主打开啊，就求主圣灵来光照，圣灵来说话，让主的话能够达到我们的深处。既然主的话是灵，我们就必须要用灵才可能碰着主话语真正的那个精义。就跟电一样，你拿一根棍子去接电的时候，那个电过不来，因为这两个不同的东西。当你拿了一个铜线去接电的时候，电就被传过来，因为它是同样性质，它是一个导体。今天我们如果不用灵去碰灵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就碰不着神真正说话的意思。我们得到的是字句，字句叫人累，字句叫人骄傲，字句到最后叫人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一开始就必须跟弟兄姊妹讲，为什么我们也读经，我们也在这里养成读经的习惯，但是常常读经产生不了兴趣。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没有退到里面来，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而灵也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读经要用灵来读。啊，等一下我会稍微讲到这个简单的方法啊，那就是让弟兄姊妹知道这是两种的境界。所以要读好圣经，弟兄姊妹，第一件事情还不是在于我们要有好的方法，而是要在于我们这个人先必须被神调整成为一个对的人。人不对，方法再多都没有用啊。所以黎弟兄有一本书叫《读经之路》，我相信很多人看过，如果你没看过，我也建议你看啊。啊，这本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他先讲对的人，第二部分才讲对的方法。他告诉我们，一个人不对的话，再好的方法都没有用。当一个人对的时候，就算不要那么多种方法，他的第二部分介绍了28种读经的方法。就像你人在对，你这28种通通不懂没有关系，弟兄姊妹，你只要打开圣经，每天在主的面前用对的人、对的态度来读圣经的话，圣经对我们是开的。啊，所以多少的弟兄告诉我们，他说你不用用什么特别的读经方法，不用去上什么神学院，你把你自己安静在主的面前，照着主的话一句一句的安安静静的这样读过去，一遍一遍的这样读过去，把圣经的事实找出来。当你把圣经的事实找出来的时候，圣经的亮光已经绝大部分向你开启，这是最简单最重要也最有效的读经法。所以第一件事情是我们人必须要对啊。那讲到人对的时候，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已经讲了好几年了，我提醒弟兄姊妹两件重要的事啊。那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渴慕来遇见这位说话的神。如果我今天读经只是为了这礼拜五我要带查经的话啊，我在这里要找出一些亮光啊，要写出一些问题，要准备一些知识的东西、背景的东西，让弟兄姊妹能够觉得我们聚会很丰富。弟兄姊妹，我不能说这个不好啊，但是这个东西是一个基本的东西，我们还没有碰到真正读经的好处。所以我常常跟我以前到宣道会去，这个他们同工他们开退休会请我去讲道的时候，我讲到这个点，他们底下很多人笑啊，因为他们很多时候就忙到一个地步，就变成读经是为了预备聚会的，为了要去找亮光去的。而读经应该只有一个简单的目的，我要去遇见那位说话的神啊，知道我需要什么，他有话要对我说，他每一天都有话要对我说。圣经既然是神的默示，既然是神的说话， 弟兄姊妹，我怎么样子知道神对我说话呢？不是从外面耳朵去听见什么。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每一天养成一个读经的习惯。我们在主的面前打开圣经以前，我们先把自己安静在主的面前。主耶稣，当我打开圣经的时候，我求你让天对我也打开来。主耶稣，当我打开圣经的时候，你真是让我在这里遇见这个说话的神，我要遇见你。里面要有这个渴慕，先不管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或者能不能碰到，弟兄姊妹，先要有这样子的心愿。每一次打开圣经，不管你是为了礼拜五聚会也好，不管你是个人的成根也好，不管是任何的目的，每一次的读经打开来，都希望主让我们先有这个态度。主，我渴慕遇见。到底遇见了没有，到底经历到了没有，弟兄姊妹，那是另外的事情，但至少我们要有这个态度。所以以赛亚书55章第3节，我们看一下好不好。这是我个人觉得最好的读经方法，以赛亚书55章第3节。867页，867页，55章第3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好，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那前面的一节啊，第二节的后半啊，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啊。所以弟兄姊妹，圣经啊，不光是给我们读的，圣经更是给我们听的。靠近主来，侧耳而听，怎么样？就必得活，而且呢，就必得享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所以最好的读经方法就是我们每一次在一个很简单的信息里面啊，既然神已经应许我们，你们亲近神，神就必定亲近你们。弟兄姊妹，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当然是要来亲近神，对不对？关我干嘛读经呢？所以当我们这样读经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信心，知道主耶稣在这里，我在主的脚前坐下来，我打开他的话语，我仰望我的主来对我说话。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主的话叫我们活过来，主的话叫我们灵魂苏醒过来，叫人活的乃是灵。所以我们再累再疲倦，心中再多的委屈受伤，弟兄姊妹，当你坐在主耶稣脚前的时候，你真觉得你是坐在他的脚前，就近他来，侧耳而听。弟兄姊妹，坐前小逗留，小小读了一段话，你的整个人会活过来，这是神的意思，这是事实。所以第一件很重要的态度就是一定要到主的面前去，不要在桌上摞了一大堆的参考书，认真的态度是很可取。那弟兄姊妹，决定不可以离开亲近神、听神说话的这个根基的一个态度。那第二个要有的态度，这两件事情，弟兄姊妹每一次读经啊，我常常提醒自己。我虽然跟弟兄姊妹常讲，我也常常提醒自己。第二件事情，一定要叫主的话啊，能够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能够来影响我们的生活。如果今天我读的主的话语它不能够改变我，如果今天我所读的主的话语它不能够来影响我的生活，弟兄姊妹，我仍然是停留在表面。虽然它不会像一个大改变一样啊，好像有人这个彻底顿悟什么事情，一个大改变，一个大的 turning point 不见得每天都有，虽然偶尔会有，但是弟兄姊妹，至少主的话在我们里面是改变的，它给我们带来一个更新的力量，给我们带来对主一个更新的渴慕。就像我有一次跟练士去东岸参加那个 Ernest 弟兄他们在东岸的那个一个 Ridgewood 那边办的一个退休会啊，在纽约北州的一个 Brand Lake。那练士聚会的里面有一个宣教士从非洲回来，那他就跟我们做见证啊，他说他们在那边的时候啊，这个发生的事情，就是有一个传道人，有一个服侍他的一个非洲佣人啊，在一个仆人在那里服侍他，他就跟他传福音，他也信了主，那他就鼓励他读圣经。然后那个人读了几次以后回来就跟这个主人讲，他说我读圣经一点用都没有啊， 因为我脑筋不好，我早上读了，我到了白天通通忘记了，我到了晚上想想，我早上有时候都想不起来我读了什么。他说每天这样读，他就觉得没有用。那个传道人什么话都不说，就拿了一个很烂很脏的满脚泥巴的一个竹篓子，然后说你去帮我去打水去啊。这个仆人这个搞不懂，但是就顺服，拿了篓子就去打水去了。啊，打打打打打，过了十几分钟以后，这个传道人就到井边去看他，看你打到水没有？他这个竹篓子怎么可能打到水？打了水全部漏光了嘛啊。这个主人，这个传道人就跟他讲，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竹篓子有什么不同？哦，他说干净了。他说就是。他说主的话，就算你今天留不下来，但是你每一天让主的话从你里面经过的话，至少让你干净，让你新鲜。就证明为什么我们的灵里面失去的那个新鲜啊，或者我们里面的那个灵失去的那种干净舒服。你到过台北的话，那个鼻子一天下来鼻孔都是湿湿脏脏的，对不对？那个空气扎得一塌糊涂，全身黏黏热热，鼻子空气污染。可是你跑到那个这个合欢山或是横贯公路高山里面去，一大清早去森林浴的时候，那个空气这么新鲜，这么干净。那为什么我们里面灵的情形有的时候不干净或者不够新鲜，觉得重重的？弟兄姊妹要读主的话，就算他留不下什么，当每一天主的话从我们里面流过的时候，他给我们带来新鲜，他来洁净我们，就是这样。所以主的话一定要改变我们，主的话会改变我们。我的话必不突然返回，他雨水怎样从天而降滋润地土，对不对？他说主的话说他也是一样的，要吃的有粮，要撒种的有种。弟兄姊妹，在以赛亚书55章告诉我们，对不对？我们在主的面前都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信心啊，所以要让主耶稣的话来改变我们，每一天来改变我们。那怎么样子能够读出那个味道？怎么样子能够让他真正来改变我们呢？弟兄姊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钥匙啊，就是要从基督的这个角度去读圣经，整本圣经中心都在讲主耶稣。所以我哥哥送了我一套5大本这个原装书 ，A.B. 先生写的啊，他是从基督的角度，从旧约创世纪讲到启示录。每一件事，每一个律法，每一个要求，从基督的角度来讲，弟兄姊妹，那真是解开圣经的一把钥匙。其实整本圣经都在讲主耶稣，他不光只是在教你做人的道理。当圣经讲到爱的时候，不是一个爱的行为、爱的道德、爱的标准，神就是爱。讲到每一件事情都说到主，每一件事情都让我们碰到一个 living person， 一个活的人，叫做耶稣。哦，弟兄姊妹，你当真的从这个角度去读的时候，每一个点都宝贵了。讲到约柜，讲到会幕，讲到束板，讲到每一件事情，都说到美丽的主耶稣，他的生命，他的性情，也是那一把钥匙啊。那另外就是要让他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我们就把它当作主今天要对我们说的话，主今天给我们的要求，主今天给我们的教导，主今天给我们的功课啊。所以这是两个很基本的态度，就是要遇见说话的神，而且要让主耶稣的话能够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能够来影响我们的生活。你读了圣经说要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读完了以后马上底下会面临一个抉择，到底要不要去聚会？哎呀，主耶稣现在有 Super Bowl， 我不去了，感谢主，美国的 Super Bowl 是下午如果是早上的话，我看很多教会可能都会少掉很多人，对不对？你让主在凡事上居首位，那为什么在时间上这件事情就不能居首位了呢？他应该要影响我们。主说要叫我们去，要去传福音，要叫万民做我的门徒。那就是我们碰到别人，我们就是不想传福音。那主的话就是没有改变我们了，所以我们需要主耶稣帮助我们，真的带着一个谦卑的心，带着一个受教的灵，带着一个爱慕的心，主每一次讲话，我们就接受他，让他来改变我们。那几个不该有的习惯啊，那因为我们已经讲了这个正面的态度，那几个不该有的习惯，我想我就不多讲了啊。提到我们不要太主观啊，不要去断章取义，随便从圣经里面抓一段就来接受，就来相信啊。有人更是不明白神旨意的时候，就打开圣经这样随便指一句，对不对？那这样子的方法都是很危险的啊，千万不要这样子做啊。这个要明白神的旨意，一定要熟读主的话语。你不熟读的主的话语的话，你这样随便指那就出问题。那很多人都知道的那个笑话，对不对？有的人这样一指，直到这个圣经上说这个犹大出去吊死， 他不明白他下一步该怎么做，就一翻圣经一指，就是说圣经说犹大就出去吊死。他想说神怎么会这样对他说，他就想这一节不对，再翻自己，他说凡听见这话就要照着去做。他吓了一大跳，对不对？啊，再翻一次，啊，听见这话就去行的就有福了。那要不要去吊死？不能这样读经的。啊，读圣经一定要熟读啊！那主的话前后是一贯的，是串联的。那有带着主观、带着成见、带着断章取义的态度去读，都会危险的。犹太人读圣经、查考圣经，非常的熟，以为里面有生命、有永生，但是他们却把那位生命的主、写这本圣经的神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们带着主观，他们觉得弥赛亚来一定是一个君王，荣耀那么神气的一个君王。所以当主耶稣是成为拉撒勒人木匠的儿子的时候，他们不能接受这件事情，这叫做成见，这叫做主观。有的人读圣经只读应许，不肯读要求；有的人读圣经只敢读到神慈爱的那部分，圣经上杀来杀去神审判的那部分就跳过去啊，也不敢跟福音朋友讲圣经有这么一段，怕他们不信。因为姊妹都不要怕，圣经每一个都宝贵，就不要带着成见、不要带着主观的态度来读啊。那第二个呢，不要马虎，不要马虎。那读圣经要认真读，圣经的每一个字都很有讲究，非常有讲究。以前我们在这个一个教会里面读经，那天晚上查经聚会，那一人读一段。我们有个宝贝的弟兄，这个圣经是两节的，对不对？上半一节，下半一节。他读完这边以后，应该读这边。他老兄就读完这边以后就翻过去继续读啊，然后翻了两页他也没注意到。所以我们例如说在读马太福音第七章，结果他读到马太福音第九章去，我们都不知道他读到哪里去了。后来才发现就是这么马虎，他脑筋根本没有放在他读经的里面，就这样读过去了。是这样子在家里面读经怎么可能碰到主啊？马马虎虎的态度，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认真啊。这个以前他们翻译圣经的时候，翻译到神，他们都还要洗干净，跪下来恭恭敬敬的写下来。他们对主的话、对圣经的话，每一个字，圣经上说天地可以废去，我的话一点一滴都不能丢掉，也更不要说一丢丢了这么大段，丢了两三页了，连一滴都不可以丢的。就讲到读经要认真啊，越认真，你就发现圣经有很多的宝藏啊，是你原来表面上这样读过去你读不到的。就很多人挖油井挖一挖就丢掉了，所以有一个人他是成为大富翁，他专门买别人丢掉的矿场啊，你不要了我帮你买下来，因为他很便宜卖给他，他决定就 go deeper。 他说多少时候，他说那个最丰富的矿场都是在别人已经 abandoned 丢掉的他底下找出来。今天读圣经一样，我们在主的面前认真，我们下功夫，有说不尽的宝藏，最丰富隐藏的马拉，那个活水泉常常都在深处啊。啊，你在主的面前不肯放弃，认真不马虎的时候，我们一定得着。啊，另外一个不要有的态度就是仓促。啊，这个早上上班前两分钟，赶快这样读一读，就这样走。因为这么仓促，让我们得不到东西。今天你要去煮咖啡或者煮茶，你不会把那一壶水往炉子上一放啊，然后就拿下来就倒水，对不对？你一定泡不了热茶的。你会说我已经放过炉子啦。所以很多弟兄姊妹说，我每天都读经啊。那为什么没有感觉呢？为什么得不到东西呢？有什么？因为太仓促了。主的话需要一点时间。我不是说要求弟兄姊妹一天要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你至少一天二十分钟嘛，好不好？二十分钟，至少不要五分钟就好，五分钟太短了。那你花个十五分钟、二十分钟，至少读一章或者一段，在主的面前好好有点默想，让主的话 think down， 能够 go deeper， 走那个走下去。就不要在仓促中随便读啊！在仓促中最多有一个帮助，就是你去熟读圣经。例如说，你只是为了帮助你去赶快能够把圣经读过一遍，让你能够了解圣经说什么，前后文说什么。所以你在那边等太太刷屏的时候，带点小圣经很好啊。那太太那边算账的时候，你拿出来就可以看一张圣经啊。啊，或者弟兄姊妹在那边啊，跟大家约，大家老是迟到，你带点小圣经在身上，那么可以看一两张圣经。那这样累积起来，那这样子是可以啊。但是如果说是为了要跟主交通，为了要得到属灵的生命啊，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走深一点啊。那最后就是不要灰心，千万不要灰心啊！如果你自己读经读得很乏味，觉得很枯燥，得不到帮助，弟兄姊妹都没有关系，好吧，都没有关系。那么失败了几次也没有关系啊，重新再来啊。 那虽然这个出埃及出不了，倒闭旷野了好几次，但是我们还是要再继续起来往前。我知道圣经弟兄姊妹最熟的一节圣经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啊，这节圣经最熟，因为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了啊。有的人还不错，最近我们刚刚信主的一个姊妹，听说她都已经读到这个历代志下了啊，刚刚才受浸嘛，第一次刚受浸的，已经从创世纪一路读啊。我们这个练词一直提醒她说，你一下去读旧约怕读不懂，她说没有关系，她说那本书说最好按照顺序读，所以她就开始读，她已经读到历代志下了。刚刚信主就每天这样读读读读读，这样读下去，不要灰心啊，不要灰心。我们出不了埃及，就找人帮忙，然后扛着我们，提着我们，让我们赶快出埃及。因为什么？我们可以一路上把圣经读过来。那这个黑天的爸爸啊，他写了一本很好的书，叫做《读这个如何读主的话》。那它里面呢，它分成三部分。那第一部分叫做生命读经，那第二部分呢叫做基础读经。那他所谓的基础读经，就是觉得弟兄姊妹如果旧约没有读过两遍，新约还没读过十遍的啊，那都叫做基础读经的范围，而且是在三年之内应该要做到的。所以我这一讲，好多人头都低下去了。所以信主三年里面，那个最基本的要求应该是旧约两遍，新约十遍啊，这叫做基础读经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应该要加点油了啊。好好读主的话，把主的话用各样的智慧丰丰富富的把它存在心里面。所以呢，在这里介绍两个很简单的读经方法，一个读经方法叫做生命读经啊。那这一段的圣经不适合读太长，一段就好了。那么这个穆勒弟兄特别在他的传记里面鼓励弟兄姊妹一定要用导读的方式啊。这个导读现在有时候被这个教会聚会所用的，很多弟兄姊妹不敢讲啊。其实导读是很重要的，读经本来就是应该又祷告又读，读又导啊。然后很高兴我们教会有一些姊妹们也开始在操练啊，在这个导读，就当你读了一段圣经的时候，你就弄这样把它读读，重复读啊，把它画那句话的画成你的祷告，把那句话的画成你的祷告啊。例如说在诗篇十六篇里面讲到说，主啊，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不要光这样读过去一遍，就这样读下去，就把这句话化成你的祷告。你说，哦，主耶稣，你真是我最亲爱的主啊，让你成为我的主，我这一生的好处主啊都不在你以外，没有一个人事物，没有地上的财物，没有地上任何的声名和福利可以跟主耶稣可以跟你相比。哦，主耶稣啊，你真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你永远是我的主，我一生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弟兄姊妹，你就把它化成你的祷告，你说，主耶稣，但愿我今天就来经历你真是我的主，你是我最好的好处，我这一生包括我今天，让我的心能够对你说，你的好处，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啊。弟兄姊妹，你把它化成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你再读第二节，再读第三节，就是每一节都把它化成你的祷告。那这个东西是种在我们里面的滋润，生命得到喂养。那第二种的读经是我刚刚讲的，叫做速读啊，就是为了能够赶快有一个对圣经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有一个全盘的了解。那么我们每天就是有机会去读，有机会去读，要按照顺序读，一直按照顺序读。那这个是为了要熟悉圣经，熟悉了圣经，掌握了事实以后呢，神随时要对我们说话，有个根据。将来你在带查经的时候，你在带这一段，神马上就会把其他的经节给你亮起来一样。一节一节一节这样亮起来，弟兄姊妹，你必须要熟，不熟就不可能有这个果效。所以熟读圣经非常非常的宝贵啊！那弟兄姊妹，那这是我们在建议弟兄姊妹，就是带一些小本的圣经啊，放在你的车上或者放在你的皮包里面，有空的时候就看一点，有空的时候看一点，这是累积财富、累积粮食啊，让主的话能够很熟在我们中间。那么我刚才在讲到人要对的时候啊，的第三个点哈，那句话我把它放到最后讲。因为那句话我本来想让黑板一个点一个点讲，因为那是我个人觉得读经里面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态度，但是因为没有时间了啊，所以我是想啊把它念给弟兄姊妹听。他在这里讲到，我在这里写的说，要在灵里面每天渴慕的用信而顺服的态度来读啊。那这是我个人在主的面前，除了我前面说的那两个基本的那个提醒，就是说要渴慕遇见说话的神，要让主的话来改变我们以外， 我个人觉得在读经的那个态度上跟习惯上，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心得啊，所以我把它写成这句话。我本来想在黑板上一个点一个点讲，一个一个点一个点写，那没有时间啊，我就是用口头上跟弟兄姊妹提啊。啊，读经读得好，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要读。那没有一件事情比你真正开始去读更重要。先不要去研究那么多读经的方法，读经要读得好，第一件事情就是读，就是去读它，读它。你不管你的方法对不对，你现在好不好，你就是养成开始读它。第二个条件就是学习开始慢慢要在灵里面来读它。怎么样子尽量脱离外面的刺激，能够转到里面去，带着一个非常深的渴慕，那么再用祷告，像我们刚才说的导读的方式，然后从里面把它化成祷告，从里面把它化成对神的一个渴慕，然后在灵里面来读它。那第三件事情呢，就讲到说要在灵里面怎么样每天的读。第三个因素是每天啊。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他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叫做 daily bread， 每天的。没有人当天不每天不吃饭的，除非是病人或是进食啊，或是被拘禁闹不到吃，但是正常人每天都吃饭。所以属灵呢，主的话也应该每天都读。所以我上个礼拜到洛杉矶去，那有一个同工跟我讲，他说他最近在教会跟弟兄姊妹发出一个挑战，他说我跟你们挑战，我跟你们要求啊，至少养成每天都要读经的习惯啊，你的累到了床上都要跳下来啊，无论如何我们养成，至少逼自己要养成每天至少要读一点圣经的习惯。就算你今天读不了呢，你原来的进度两三章，你至少要养成打开圣经，借着主的话跟主读过一段圣经的习惯。好，弟兄姊妹，我们都应该向自己要有这样子的心愿啊，求主帮助我们啊。所以第四个因素说到要渴慕啊，所以呢就是要在灵里每天渴慕的来读，带着一个渴慕的心啊，渴慕主耶稣来对我们讲话，像彼得前书说的要爱慕纯净的灵来。那大卫在诗篇119篇里面，他讲到他对主话的爱慕啊，他说119篇20节，他说他爱慕神的话，爱到甚至心碎掉。弟兄姊妹，有没有爱过一个人爱到心碎的？你爱人都很少有，对不对？他是爱慕主的话，他爱到一个地步，他心都碎了。那在119篇到了这个97节的时候，他说他爱慕神的话，他就终日不住思想。啊，到了127节，他说他爱主的话，甚是爱黄金，他更胜过金金。所以读大卫，你真的是佩服他，他的情感在主的话上，他爱到一个地步，甚至心碎。他的心思在主的身上，他终日不住的思想，他的意志拣选主，他说我要你的话，我爱你的话，甚至爱黄金。你把黄金摆在他的面前跟主的话，他说我爱主的话胜过黄金，更胜于金金。讲到他心思意志情感都要主。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讲到那个读经，那最后的一个因素讲到要用信而顺服的态度。希伯来书第四章告诉我们，他们听见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怎么样，他们没有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所以读圣经一定要带着一个简单的信心，知道是主在对我说话，知道是主的命令，那真信呢，我们就来顺服他，因为主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可以讲再多读经的重要，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希望主圣灵来帮助我们，来激动我们，让我们开始在主的面前要很认真的来读他，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来读他啊！我上次讲的那个可怜的法国小女孩子，她是一个这么贫穷又是瞎眼的孩子，当他有一天别人把马可福音给他，一个盲人读的圣经，他每天当宝贝一样用他的指头在那里读马可福音，还一遍又一遍的读，这么喜欢主的话语，他只有马可福音一遍又一遍的读。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整本的圣经已经被他指头磨平了，他已经读不出来了，因为那个手指的敏感度已经不行，所以他以为把皮割掉能够让他更敏感，所以他把他的指尖的那层皮用刀削掉了啊，再去摸，他没想到这样反而破坏了他的敏感性，他摸不到，所以他很难过啊，非常难过。他想从此以后他没有机会再读主的话。 他抱着那本圣经在那里哭啊，他说：“哎呀，主的话真是宝贵，从此以后不能再读。”当他在那里哭的时候，他的嘴唇突然碰到那个刺啊，就觉得那个刺，那个嘴唇的敏感性比他的指尖还要敏感啊！他高兴得不得了，他马上开始就用他的嘴唇一个字一个字的在那里读马可福音。他只有那么一本，